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个题目，就是父爱。这个题目呢，对我个人来讲，我需要有很多的学习。我觉得，当我们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每一个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你可能都会首先想到自己的父亲。如果有机会，你有可能会想到我们的儿女。那么在圣经当中，父爱是通过神来启示给我们的。请我们先读几处圣经。先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在这一节经文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这一位神他是我们的父。请我们再读第二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二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在这一节里讲到神就是爱，上一处经文讲到神就是父，我们有一位神就是父，这节经文讲到神就是爱，所以我们知道父，我们的天父他自己就是爱。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同他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第三处经文。好，我想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当我想到父爱的时候，我首先有一个想到的词，就是父爱如山。我们常常会体会到母爱，因为爱这个词好像是从母亲来的，更容易直接感受到。但是也许是文化的传统，也许是东方人的保守，父亲们似乎很少表达他们对子女的爱。在圣经当中，你不太容易看见所谓父爱的直接的描述，但是有几处圣经呢会让我们思考到，比如说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有一个浪子的故事，那一段故事我们很熟悉。这个浪子他因为要分家产，要离开父亲，要去花销在宴乐当中，那么父也允许他，给了他家产。他离开家以后，经历很多的所谓试探，那么他也跌倒，父亲就等候他。他终于有一天回家，父亲就迎接他。 那么父爱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跟在西人的印象中是不是类似的东西呢？我想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来看的话，我今天想和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就是围绕关于父爱的五个方面来有一些分享。哪五个方面？父因着爱的缘故，我们讲到最开始我们讲到神就是父，我们有一位神就是父，父在创世以先就已经有一个拣选，是对我们个人的拣选。那么后来他有一个创世，这个创世是为着什么？就是为了预备环境。我讲到神的五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生，他的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刚才开始读了一处经文，就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也是由神而生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为什么称神为父？因为我们和他有关系。我们知道在家谱里面讲到亚当是从神生的，亚当神给了亚当生命，我们又都是从一本造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在亚当里面我们是他的后裔，世人都从亚当而出。那么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罪因一人进入世界，世界就都有了罪。原本这个世界是神的创造，是美好的，但是后来因为亚当的缘故有罪，世界就败坏了。那么后来又有一个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神的独一的儿子，是神亲生的儿子。那么这一位使人成了活的灵，前面一个亚当是使人成了有灵的活魂，后面这一位使人活人成了灵。好，我们看到这个是关于生的问题。神因着爱，他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他在创造以先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旨意，在永恒里面的旨意就是拣选，要照着他的形象创造，因为他本身就是爱，他因着爱有创造，所以他预备了这个世界，预备了宇宙万物花香树木他为着人创造了一个伊甸园他为他们为所被造的人创造了一切的条件。他生了以后，生了这个人以后，造了这个人以后呢第二点就是养。我想跟我们在座的我们从圣经里面从神的身上来体会父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既有了这个生之后，接下来一件事情，做父亲的他要体会父爱的时候，就会一定会看到不可免的一件事情，就是养。那么这个养是什么呢？就是付出不仅养，不仅付出我们知道在神对家庭的供应当中，或者说一个父亲对家庭的供应当中，他有 provision 就是提供，他有 protection 就是保护，这个都可以体会到是神对人的养。他有对最开始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对以色列民的养牧养到新约里面他会对基督徒对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牧养，这个养就是不断的供应，要像牧羊人一样带羊群进入到草地给他们供应也保护他们从野兽从各种危险当中离脱离，这个就是父的第二方面，有生有养。那么第三方面有教，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六到十一节有很长的一段描述，讲到父的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所以当我们去体会父爱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子他一定会要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小孩子一定会犯错误犯罪，父亲一定是要教的，一定是要管教的。那么他一边管教的时候，他一边也抚平他的伤口。如果不管教，他就不会回到正路上来。如果不管教，孩子的成长就不在父的旨意当中，就不在父的恩典当中。所以其实父的管教也是出于父的爱，那么在他的管教里面有他对儿女的爱。所以这是我想到的第三方面。那么不仅是有管教，有牧养，还有对他们的帮助。父亲对儿女的帮助体现在什么地方？在圣经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这个帮助实际上是救赎啊。父，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啊，就是他既不爱惜自己独一的儿子，把他们赐给你们，把他赐给你们，岂不将世间一切的万物都白白的赐给你们，和他一同赐给你们。所以你会看见母亲很愿意爱孩子，但是父亲给予，父亲对孩子的给予，对儿女的给予是不计回报的，是没有限制的，是自己有多少全都要拿出来的，甚至可能还多过他自己所能拿出来的。这是父爱，这是神借着主耶稣向我们显示出来的一种爱。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去体会，去看清神，因为他在太遥远了。但是借着儿子，我们看见了父；借着父怀中的独一的独生子，我们看见了父爱。因为这个子已经效法父，已经顺服父，他已经把他自己，就是父最宝贝的拿出来。为什么？就因为要父要爱我们，他要率领众子进入他的荣耀当中。他如此的爱这些众子，就是我们有他生命的，照他形象被造出来的，所以他有这个供应，有这个给予，有这个帮助，要让所有的称他为父的进入到他自己的荣耀当中。这是第四个方面。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放手啊。我们前面讲到的有生有养有教有供应帮助有放手。放手怎么去理解呢？刚才我们简单读了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关于管教第六到十一节，其实那也是放手的一部分的内容了。所谓放手，就是他让他去犯错误。一个做父亲的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我还记得我们孩子孩子很小的时候，始终是在家里嘛。妈妈刚生了孩子之后，始终在家里。但是有一天，他要去幼儿园。他去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会第一次尝试离开家庭，离开父母，有很长时间。有多长时间呢？有两个小时。那么这是第一次的放手，你会看到孩子和父母的这种分开是非常难过的。但是必须要让他去尝试这件事情。如果孩子从来不尝试离开父母，他就很难离开。那么尽管我们做父母的做孩子的都难过，却一定要让他走这条路。他去了幼儿园，经历了两个小时，尽管开始的时候哭得很凶，后来他回来，你会发现对他有好处。因为 你做父母的事先已经做了预备，这个预备就叫幼儿园，就这个预备就是要让他去独立，这是第一次的放手。慢慢的，孩子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又有很多次的放手。他进入小学，进入中学，进入大学，有一天他离开这个国家了，他可能会完完全全的离开你很长一段时间。进入婚姻，更加的离开你。但是这个放手，这个是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实际的经历当中体会到的。在神那里有一个放手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简单提到的一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放手。你会看到做儿女的他会有学功课的一个过程，他会犯错误，他会做愚蠢的事，他会做悖逆的事，他会做离弃父母的事，他分家产，他要去行宴乐。这种放手，父亲知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知道，让不让他去？是不想让他去的，但是还是因为爱要让他去。他去了以后，父亲做好了一个心理准备，有一天要为他所犯的错误承担那个后果。其实不单是这个父亲，不单是这个儿子，他要承担那个后果，他要走错的路就要承担后果，同时这个父亲本身他自己也为这个失去的儿子，这个犯错误的儿子要去承担一个后果。其实他在家里头一天都没有放松过，为什么？他始终在那里等候这个浪子的回来。你会看到这时候让我们体会的这种父爱，他不是说就始终牵着他的手不让他离开。这一点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容易做，能够做到，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做好了一个为他承担责任的放手，哪怕他做错事，哪怕他背弃、失败、跌倒，你都在那里等候他，你都在那里头期待他，并且你做好了一个准备要去损失。这是那一种父爱。那么这是一种放手。我想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有一些交通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来看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什么呢？就是全是圣经上的话，全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的。那么这封信的内容就是神写给他儿女的一封信。亲爱的孩子，你可能不认识我。在诗篇139篇一到三节，诗篇139篇一到三节，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已经知道你一切的事情。我知道你坐下，我知道你起来，我从远处知道你的意念。马太福音第十章29到31节，你每根头发我都数过，因为你是照着我的形象造的。启示录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你是照着我的形象造的，在我里面你的生活动作存留。因为使徒行传第17章28节，使徒行传第17章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In me you live and move and have your being 啊，这仍然是信的继续。For you are my offspring， 因为你是我的后裔。在耶利米书第一章4到5节，我甚至在你被怀孕之前，在你被 怀在母腹之中之前就已经认识了你。我未将你造在腹中，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为圣，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在计划创造以前就已经拣选了你。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你不是一个错误，因为你的日子都在我的书上，都在我的生命书上。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五到十六节，我在暗中造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候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五到十六节。然后再看使徒行传 Act 十七章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他说我从一本造出万族，定出你的出生，定出你在哪里生活。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四节，你是如此奇妙的被造，因为我深心知道你，我心深知道你。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节，你在母腹中，我已庇护你。诗篇七十一篇第六节，你从出母胎被扶持，你必常常被赞美。然而神人却背逆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人却因I have been misrepresented by those who do not know me。 人却因不认识神，来用偶像错误的代表了父，人也因此现在最终。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他继续说到It is my desire to lavish my love on you。 是在这封信里头他继续写到，这是我的愿望，要将我的爱赐给你。我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 I offer you more than your earthly father ever could。 我给你的是超过你地上的父亲所能给你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他是这样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 For I am the perfect father。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Every good gift you receive comes from my hand。 你所收到的一切的礼物，美好的礼物，都是从我的手中赐给你的。这是雅各书一章十七节。 For I am your provider and I meet all your needs。因为我是那一位供应者，是给你一切所需。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 My plan for your future has already been filled with hope。 我为你所提供的一切的将来都是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Because I love you with an everlasting love。 因为我爱你是用持久的爱。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七篇， My thoughts towards you are countless as the sand， on the seashore. 我向你的慈爱是像海边的沙一样的多。And I rejoice over you with singing. 在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七节，你必，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快乐，默然爱你，因为你欢喜而欢呼。I will never stop doing good for you. 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四节四十节，我从来不会停止为你做那美善的工作。For you are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因为你是我宝贵的财富。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I desire to establish you with all my heart and all my soul. 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四十一节，我用我所有的心和我所有的魂来爱你，来建立你。And I want to show you great and marvelous things. 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三节，我要向你显示出那伟大的、奇妙的事情。If you seek me with all your heart, you will find me. 在申命记四章二十九节，你如果寻求我，你就会寻见。Delight in me,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desire of your heart. 当你喜悦我的时候，我就给你心所向往的。For it is I who give you all these desires.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I am your father, and I love you, even as I love my son Jesus.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三节，我爱你，我是你的父亲，如同我爱我独一的儿子耶稣。For in Jesus, my love for you is revealed. 在基督的爱里，我向你的爱就显现了。He is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my being. 希伯来书是一章三节，因为他就是我的完全的彰显。He came to demonstrate that I am for you, not against you. 他的到来是为了彰显我是为你的，而不是抵挡你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And to tell you that I'm not counting your sin, 来告诉你，我并不是要来数算你的罪。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Jesus died so that you and I could be reconciled. 这个是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His death was the ultimate expression of my love for you. 他的死就是我对你的最终的爱的表达。约翰一书四章十节。If you receive the gift of my son Jesus, you will receive me. 如果你接受了我的儿子耶稣，你就接受了我。这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And nothing will ever separate you from my love again. 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将你从我的爱当中分开。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Come home, and I will throw the biggest party heaven has ever seen. 你如果回家，我就会为你举办一个天堂当中所看见最大的Party. 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I have always been father and will always be father. 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My question is, will you be my child?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我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愿意成为我的儿子，我的儿女 ？I am waiting for you。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就在这里等你。 love your dad, Almighty God. 这是信的结尾。他说爱你，你的爸爸，全能的神。这封信是一个牧师写的，全部使用圣经上的经文。他从头到尾描述的是一位父亲在期待，在倾诉，在向他的儿女表达父爱，包括从创世以先的拣选，包括他对他的所知，包括他对他的表达。神对众子的表达是通过他的独子彰显出来，包括他对他的忍耐等候啊。那么这封信我读了以后，有一种很深的共鸣。为什么呢？这封信里面你会看到全是神的话，全是一个父亲在对一个儿女倾吐的心声。那么从这些字句当中，我们读圣经的人是知道父的爱，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掉。我们会常常看见教会、基督、十字架、宝血、救赎，但是旧约可能没有很多的读，尤其在旧约的字里行间表达出来的父爱，就我个人来讲，我很多时间会忽略掉。当我回想到回过头来再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它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很多时候是忽略掉它了，这就是所谓的父爱。它很深沉，它不张扬，但是它永不褪色，它很持久，它不被显现出来，但它一直在那里。我想我们对父神的爱取决于一件事，就是父就是灵，用心灵和诚实才能来敬拜父。人非圣洁不能来到父的面前，人非有信不能来到父的面前。我们要认识父神，要认识他的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灵在里面，顺服那个灵，顺服他的话，就在他的灵里，在他的话里看见了他就是爱。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里吧。
然后王亚弟兄交通，弟兄交通的这些，还有一封信，里面也把旧约啊，很多这个写信的人把这些摆在里面去。他主要说到王亚弟兄今天要说的是父的爱。那么父的爱，那么我们来读几处圣经吧。第一处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38节读到39节，38节读到39节。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
是死是圣，你那个不同啊。我这
是罗马书吗？
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
是先是说是死，后来第二个才是生。
哦。
你那个是先是生。
是，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啊，这里是说到神的爱，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会和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隔绝在哪里啊？神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相信了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就把神的爱带给我们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这就是神的爱。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就得到了，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就看见了神的爱。如果主耶稣不来救赎我们，我们不知道神的爱，好吧？主耶稣来救赎我们，我们就知道神的爱。那么在旧约，神对以色列人有没有爱啊？有，但是以色列人不接受他的爱。那我们来读一次旧约，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我们读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照站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中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借着摩西领出来，因为他们在埃及受法老的压迫，对吧？受苦。神爱他们，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但是在带出来以后，他们不懂得神的爱，好不好？他们常常试探神，这就是以色列人，也就是刚刚读的那些什么耶利米书，那是旧约。旧约的以色列人并不懂得神的爱，不懂得神的爱。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新约，我们懂得神的爱，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跟旧约不同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读圣经要把旧约和新约分开，千万不要把它混起来。旧约的以色列人，神爱他们，但是他们不认识神的爱，他们经常试探神，这是旧约。所以神才差他的儿子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以后，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到，神的爱在哪里啊？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今天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对神的爱 我们就不认识。王耀弟兄今天提到五点神的爱，好不好？他说父的爱五个方面，我想这是他的看法，也许是从家庭来看，好不好？这个儿女啊，怎么样怎么样，儿女不听话，父啊就爱他们，就让他们不听话，好不好？圣经里不是这样讲，好不好？圣经里讲我们儿女不听话，神还有管教嘛，好不好？所以我们在神的爱在我们身上，今天是在基督耶稣里。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来知道有主的爱？我们怎么知道？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不会变的，好不好？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赐给我们，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流宝血，因着他的救赎，所以现在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了神的生命永生了，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这个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不同啊，以色列人里头没有永生住在他里面，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和新约，我们要把它分开。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和神的爱隔绝。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八章，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活在神的爱里。所以我们和主耶稣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羊，他爱我们，我们也听他。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我们读到30节，27节读到30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好了，这是主耶稣说了，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这个翻译不准确，应该是说他们不进入永远的灭亡，就是硫磺火湖，我们不会进去了，好不好？神爱我们，我们不会进去了，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看到没有？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手里，没有谁能够把我们夺去。所以刚刚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就在神的爱里面了，好不好？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随时随地我们都在主的爱里面，你就遇见一个不顺利的环境，也在主的神的手里面，好吧？也在神的手里面。因为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就是神要管教神的儿女，好吧？管教就是爱， 因为管教的目的是我们成为圣洁，啊，这是你们我们不圣洁，神就会管教我们，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圣洁。啊，因此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29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在神的主耶稣的手里，又在父的手里，有没有父的爱啊？你在父的手里有没有父的爱？当然有父的爱了，好不好？谁能够把你夺去？没有人能夺去，好不好？既然我们是，所以我们不管遇见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困难会有的，因为有的困难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遇见环境，遇见各种的环境，各种的困难，神总不会离开我们，好不好？天天与你同在，父也不会离开你，天天与你同在。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没有的，这是新约。我与父原为一，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我与父原为一，原文是我与父是一，就是英文是 is one， 就是一个。所以你在主里面就在父里面，主爱你，父爱你，你就在父的爱里面。今天父的爱是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不管你是什么环境，都在你的身上，他就有负担。好，我想这个王耀弟兄今天交通的这个负的爱很重要，好不好？啊，那么我们就从这几节圣经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不会离开父，也不会离开父的爱。随时随地，千万不要怀疑。啊，就是即使我们遇见了困难的环境，甚至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这里也有父的爱，啊，不会改变。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交通这里，好不好？好不好？